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小先知书的第三卷，叫做阿摩斯书。我想先读两节圣经，就是在阿摩斯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路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帝政前二年，提格雅牧人中的亚摩斯得牧士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它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结须收割的，采葡萄的必结须撒种的，大山要跌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必裸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业居住，栽种葡萄园和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是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说的。那么亚摩斯这个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负重，就是背负重担的这个意思。差不多啊，是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他出生在犹大的提格雅，他在伯特利传道。在那个时候，伯特利是当时以色列的首都，也就是金牛犊所在的地方。亚摩斯他跟何西阿先知是同时的，何西阿所传的信息是讲到神的爱跟神的饶恕，可是亚摩斯所传的却是神的公义跟他的审判。那么在阿摩斯的时候，南国的王乌西亚跟北国的王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的相当富强的时期。这件事常常会被其他的人误会，以为是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事情我们要好好的留心。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物质上丰富了，那就是得到神的祝福；一个国家富庶了，那一定是神的祝福。这个观念不一定正确的。我们看当时以色列，它是相当富庶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绝对不是神所喜悦跟祝福的。我们先来看以色列是富庶，也同时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社会上所表现的是百姓的奢侈和浪费，而且贫富悬殊。我们看第三章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是神责备当时以色列的话，但是我们从责备里面就看得出来，百姓是相当的富庶跟享受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五章第十一节，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是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建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这些情形都说明了在当时以色列的国情相当富庶，同时也看到在那个社会上百姓的奢侈跟浪费。弟兄姊妹，神是相当不喜欢有钱的人去欺压穷人的，神喜欢看到公义，有钱的人要去爱穷人，要帮助穷人。 当我读到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想到现在的世界上有一些的国家，比方说美国了，比方说现在的台湾了，当他们贫穷的时候，他们倒愿意敬畏神，可是等到他们富庶了，那么他们的道德就衰颓，他们生活就浮华，去尽量的追求世界上的享乐。那么这一卷书啊，一共有九章。那么这九章圣经，我们可以把它大致上分作五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是先知在宣布视为列国的罪恶。先知讲到叙利亚，讲到非利士，讲到推罗，讲到以东，讲到亚门，讲到摩押，这些国家都是在以色列的周围的。我们的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我们的神掌管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命运。弟兄姊妹，圣经上不要看了以色列这个地方很小，但是先知所说的话，在圣经上的所做的记载，都是以以色列为中心的，将来也是以以色列中心。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三章十五节呢，就讲到对选民犹大以及以色列的审判。这一点证明我们的神是公平无私的，他不只是不容忍不偏待他所爱的犹大跟以色列，而且因为这些神的子民对神的话语知道的很多，神也借着历代的先知给他们许许多多的指引，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特权，所以将来他们在神的手里边所受到的惩罚要比列国更要严厉。神的话永远不会变的，神的标准永远是如此的，我给你的多，我就向你要的多，永远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被神所用的人，我们要小心更加的。那第四第五第六这三章呢，是特别对白国以色列的一个审判啊，因为先知阿摩斯他虽然是南国的出身，但是他所预言的对象主要是以色列国的，所以在四五六三章里头就特别讲到神将来要对以色列的审判。第六章专门的讲到锡安那些安逸无虑的人，虽然他对以色列讲到很重的审判，但是他在第六章的末了提到了在南国耶路撒冷那些人的他们的生活的状况。英国从前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就叫做斯布珍。这个斯布珍曾经讲到在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就说到当时有四种人，这四种人呢讲到犹大跟以色列人，所以他一方面是强调对以色列的审判，一方面也把犹大也带着来责备。第六章第一节这样子讲，他说国为立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也许我们觉得以色列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今天我们看到用整个的世界来看，以色列好像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在神的心目中这个国家是很重要的。所以先知说你为立国之首，你也是最著名的一个百姓，你在锡安跟在撒玛利亚山，这是讲到犹大的居民跟以色列白国的居民有一种很不好的一种表现，就是安逸无虑的。先知在批评他们，讲这些人是盲目无知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可悲的一种状况之下，还自己觉得我现在生活很舒服，我可以无忧无虑的。 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也有的时候犯这个毛病，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一个真正啊这个追寻神的心意的人，要讨神喜悦的人，他不会处在一种安逸无虑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可能安逸？你看到世界上这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你看到这许许多多穷困的人，你怎么可能安逸？你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的忧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安逸无虑的基督徒是一个盲目无知的基督徒啊！这是在第六章第一节这里所描述的当时的以色列人那种光景。第二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他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这是第二种的人，称为是拖延的人，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我们常常有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我们先享受将来再说，这是相当无知的情形。因为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的，远也好近也好，神的审判是绝对不会就这样子消除的。第三类的人就是在第四节那里讲的，他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这个是讲到一种自我放纵的一个人。我们今天在看到有一些人自我放纵，行为丝毫不检点呢，尽情的在那里逞他们自己的情欲。那么还有第四种人，就是在第五节跟第六节这里讲到的，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墨身，却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这一类的人是捉落的，荒宴的。那么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章第十节就讲到五个异象。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一个蝗虫的灾，第二点就是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讲到一个烈火的异象，就指到将要来临的旱灾。第七章第七节第九节说到一个准绳，这个准绳是给以色列的一个标准，以色列人达不到。圣经里头常常有这样子的意象，就是看到有一个人啊，用一个准绳来量啊一个东西，这就是说明是神的这个标准，神的律法，以色列人不能够达到。到了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讲到有一篓的下谷，就是讲到以色列受审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神站在祭坛的旁边，这个意象就是说明施恩的神已经成为审判的神。然后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就讲到以色列的复兴，神的恩典实在是深厚，他责备了之后他又给我们盼望，又给我们安慰。在第九章十一节十二节讲到以色列国将要得到的祝福，然后十三节十四节讲到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物质上面的繁荣，十五节讲到以色列永远的祝福。到底这卷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第一，就是顺服神就能够得到祝福，不顺服神就会受到审判。第二个教训就是神是仁慈的。那么此外，这一卷书里都有许许多多俗用的经文，第三章第三节、四章十一节、八章十一节跟九章十三节，我们下次再继续。